我们又迎来一场瑞雪。谢谢。今年雪下得特别的多，又特别的晚。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一早来教会的时候，就看到我们有一群非常可爱的弟兄在那边铲雪。就是因为我们都把这个教会当成我们自己的家。那这教会的建筑，这教会的车道，这教会的一切，我们都用心来维护。所以我为这个缘故来深深的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感谢。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也要求主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平安。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旅行当中，求主保守他们。我刚才听到我们的前卫军执事跟我分享，他星期五呢晚上回到这里，那我们在星期四的晚上祷告会特别为他祷告。他说啊，他从佛罗里达那边起飞，要飞到 Minnesota 啊，然后他就一直在盯着说那个 storm 那个风暴不要在他们起飞之前来到。感谢主，这个他们起飞之后一小时风暴才来到，否则呢他就没有办法顺利平安回来。我们就感谢神。我请大家也要为林卫雄执事来祷告，他昨天一早就开车到波特兰去帮他母亲搬家。我们要为他的母亲来向神献上感谢，因为他顺利申请到了一个低收入住宅可以在那边安居。那林执事就是前去那天去那一边帮他搬家，今天要回来昨天一早去，今天要回来，求主保守他能够也是顺利平安的回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掌管万有，可是他同时又看顾我们，所以我们应当用圣洁的生命来回应他对我们的慈爱、保守和看顾。我上一次跟大家谈你们要圣洁这个题目，先谈的是在行为上圣洁。我跟大家复习一下，在行为上圣洁呢，我们可以分成消极的方面和积极的方面。在消极的方面，我们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不要跟别人同流合污，我们必须要跟淫行划清界限，我们要对邪恶分别为圣，我们更要降服于神的管教。这意思是，当我们犯错，当我们被罪恶所胜，我们的神他作为我们的天父，一定会基于爱我们的缘故来管教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结出义的果子。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行为上追求圣洁方面，我们要有的积极的作为。首先我们就是要活出神的他圣洁的形象和样式，然后我们要努力追求一切与圣洁相符的事情，我们还要跟其他的圣徒一同来追求成为圣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最近我们为了铲雪，大家都很辛苦啊，尤其是如果家里面只有一对夫妻，那丈夫通常基于疼妻子的理由不让妻子铲雪，所以丈夫一个人独撑在里面铲雪，一个人铲雪很辛苦。可是如果是一群人在一起铲雪，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一些弟兄们在一起铲雪啊，我们特别开心啊。这个虽然没有办法说一直在那边聊天，但是看到他也在做，哎，我心里就觉得踏实。然后呢，彼此有些时候互相看一眼，点个头啊，或者是经过的时候互相拍一下，你知道吗？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多大的鼓励。所以我们说要追求圣洁，这不是曲高和寡，这是怎么样？当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的家人一起追求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格外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觉得孤单。 啊，就像孔老夫子说无道不孤啊，是不是？我的这个道并不孤单，我在这个道上并不孤单啊。我在这里要讲一下哈，当初以利亚在对付了这个假神巴利的450个先知之后，被这个以色列国王亚哈和那个邪恶的王后耶洗别下令全国追杀，是不是？这个下达了全国的通缉令，哎，他气个半死，以利亚气个半死，他跟神说，这整个世界上，这整个以色列里面就只剩下我一个对你忠心了，你还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他以为自己就是那硕果仅存的那一位，我们的神怎么跟他讲的？你先别慌，我还为我自己存留了7000个忠心的先知，是不是？不是七个，不是70个，不是700个，是7000个。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很孤单，我们的主他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忠心的仆人啊。前几天我带领王丽娟女士信主，我特别跟她讲，我们信耶稣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世界各个角落，只要我们找到了跟我们一样坚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的人，我们马上在那边就有家人，一点都不会孤单。阿们吗？感谢主啊！然后我们也要来将自己当作圣洁的活祭来献给神，因为神他配得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也要以爱心和自省来挽回犯错的肢体，我们更要为了迎接主的再来而保守自己的圣洁。我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可是他一定会再来。所以在圣经的启示录的最后面，我们的主说我必再来，然后使徒约翰回应是，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而且最好是快来，早点来，是不是？好，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他的后半段，你务要圣洁的后半段，在心里头要洁净。我们前面说的是在行为上圣洁，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在心里头洁净。我们要来保持自己灵魂的洁净，因为我们要来敬拜神，神赐给我们，他在造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机关，一个特别的组成成分，那就是灵或者是灵魂。我们在神学上有这个两种的看法，我们人是灵魂体三元论，三个部分组成，另外一个是灵魂跟身体二元论，这两个部分组成的。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知道神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为他自己留下了一席之地，要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来寻求他。所以我们要来保持我们灵魂的洁净，当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尤其要来保守我们灵魂上的洁净。怎么来保持我们灵魂上的洁净？我们要借着顺服神的真理。是不是没开啊？等一下啊。doesn't work for some reason， 等一下调整一下。是吗？插了吗？怎么了？有了。怎么是我按的太 OK 太快了？ OK， 好，抱歉。等一下，还要再下来，抱歉啊，大家稍后啊。来了 ，Come on， show up， 好，我们要借着顺服神的真理，在诗篇，我们有看到一节经文，少年借着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是要借着遵行神的话语啊。那么在彼得前书1:22，使徒彼得他特别强调，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 神的话像是一把两刃的剑，能够进到我们的灵魂深处，来将我们的灵魂啊，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刺入剖开，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无所遁形。他对我们啊是了解的一清二楚，我们的生命中有任何的渣滓，有任何的不洁，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不能够来逃脱他的审判和检查的，所以我们必须借着顺服他那宝贵的圣经，那纯净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时代，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代，法利赛人非常重视外表，非常重视仪式，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宗教仪式无法洗净我们的灵魂。主耶稣他就非常严厉的斥责法利赛人，他说你们只顾着洗净这个杯盘的外面，可是在这个杯盘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一切的污秽。就是他们只顾着外面洁净就好了，他们以为反正人就只能够看到他们的外面，是不是？但是他们真的忽略一件事情，神看的是我们的里面，是看着我们的肺腑心肠，因为唯有他能够来检查我们的肺腑心肠。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洁净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他只要你外面合乎他的要求就好了，里面怎么样他不管。我们在台湾当兵啊，很注重一件事情，在部队的时候，尤其我们当干部就很注重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服装仪容啊、内务啊，都要检查的这个非常严格，要合乎标准。我记得我在受训的时候，有一次呢，被扣了0.5分。为什么0.5分？因为那教育班长走到我的前面，看上看下，没问题，忽然指着我的鼻子说：“你鼻毛有一根长出来了。”就平常也没有注意到那个，就一根鼻毛长出来就扣我0.5分，是不是？这些干部还算客气了，我们那个腰带，我们上面有铜环。铜环通常就是我们插外面，让它是晶晶亮就好了。就是有些时候一些教育班长要找麻烦，他说：“你翻过来让我看看里面。”谁会去看？谁会去插里面呢？哎，这个一下又来扣0.5分。哦，有些干部更狠，我们都已经要放假了，啊、哦，走到大门口了，一路上过关斩将。都通过检查，走到大门口，忽然间有个干部在那边说：“这个让我看看你的鞋。”哎呀，擦得很亮啊！鞋底让我看看。他说：“鞋底没擦，回去。”鞋底也要擦，是不是？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部队的训练，就是要求在外表上一致，在外表上通过他们的检查，所以也许我们会尽力来满足这些检查的标准。可是当那一些的干部来检查我们，像我们在受训的时候都是阶级最低的，即使我们将来是要当军官，可是在受训的时候阶级是最低的，谁都可以找麻烦啊、哦！所以那时候对他们毕恭毕敬，可是心里面对他们是怎么样，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啊，是不是？所以外表对他们毕恭毕敬，心里对他们恨之入骨。神要的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作为，神要的是我们从心里就来追求圣洁，神要的是我们就从心里就来遵从他是我们独一的神啊！所以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因为只有他的话语能够来洗净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内心啊！同时我们要来借着什么呢？借着正视神的圣洁，要借着正视神的圣洁。保罗他讲的很好，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他提醒自己，他也告诉别人，他说他在神面前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的良心。这个良心啊，不是他自己的良心，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来被洁净之后的那一个良心。他说我就是凭着这个。如果我们不正视神的圣洁，如果我们还存着过去在这个世界上在罪恶里面的那一种的心态，以为我即使得罪神，我只要向他献个祭，给他摆上一些贡品，给他这个点个香，烧些纸钱，这样子就可以打发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这个信仰跟这世界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在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宫廷里面骨肉相残，儿子可以为了夺皇位杀父亲，兄弟可以夺皇位而彼此相残。最可笑的事情是，这些人呢、他们在下手之前，往往会先到他们的神佛面前，先去祭拜。哎，我等下要杀人呐、求你看在我给你摆上了这些的贡品的份上，来帮助我顺利把他们干掉。你看这个世界上宗教心态是如此，就算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是伤天害理的，我只要向这个神佛来献上贡品就好了。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内心如何，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神他容不下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当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什么圣哉圣哉圣哉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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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在他面前不配站立。我们如果不去正视他的圣洁，我们就不能够来讨他的喜悦。所以让我们来看看摩西他所经历的事情。我们的神亲自告诉他一件事情，没有人能够来与神面对面，没有人，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对摩西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当警官，有一次蒋介石啊要去巡视，我父亲他们就赶快跟那个蒋介石的安全卫队啊来这个打招呼，看看要办些什么。就是说要这些警官啊警员的这个跟他们家属要一起列队在这个派出所这个前面，要这个列队，要在那个走道两边列队，等他出现之后大家要拍手。可是他们又怕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啊，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小学生啊，会捣蛋，所以特别吩咐了，说等一下总统经过的时候你们头要低着，不可以看他，可是必须要拍手。所以啊，我小时候啊真的见过蒋介石，可是我没有见过他的脸，我只见过他的脚。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你说我没有见过他，有可是不知道他脸，当然看照片知道，可是你他真正经过的时候那个脸我没看过。因为他的卫士说你们不可以随便乱看他，好像会冒犯天颜那个样子。可是圣经真的告诉我们，那位至圣至尊至荣的神，那位至高的神，他亲自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你们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任何罪恶在那位圣洁的主面前是无所遁形的，是没有存身之地的。所以神怎么来帮助摩西？神将他放在磐石当中，而且用手遮掩他的面，等到神自己过去。曾经有人问我说，牧师啊，我们的神是灵，那他怎么会有手？我说这些都只是圣经在描述的时候用的拟人手法，否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了解那位无限的神。所以我们的那位无限的神，他用我们有限的这个理智能够来了解的方法来形容神对我们身上的作为。 那你看看另外一个例子，是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这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里面，你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它多半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耶和华使者在旧约里面，当你看到这个特别的名词的时候，多半是指的主耶稣基督。那所以当基甸他意识到他所见的这位是耶和华使者，也就是神自己的时候，一股恐惧从他里心里面油然而生啊！他自己说：“哀哉！”用我们现在白话讲叫“要命啊！”真的、啊，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敌面就是亲眼面对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如果只是天使，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你要知道，天使是什么？天使是我们的神差派来为我们这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服役的，所以他是服役的灵，他是来服侍我们的，所以他没有比我们高。我们在诗篇里面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个受造时候他们这些天使的能力，说我们比他们受造时候要小一点低一点，可是他们是被差派来服侍我们的。所以如果只是看见这些天使，没有这么紧张，不必这么担心，是不是？你看约瑟、玛利亚见到天使的时候没有吓个半死，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天使而已。可是当基甸他了解到这一位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而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的时候，他吓死了，哀哉，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所以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来正视神的圣洁，我们怎么能够来敬拜他，怎么能够来服侍他，是不是？我们总是要以神的圣洁来提醒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要借着依从神的心意来保持我们在灵魂上面的洁净，要依从神的心意。我们常常在讲神是圣洁的，那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做什么事情，神当然也要我们做合乎他圣洁的事情，是不是？那在这里我们看使徒保罗，他针对那个犯了很多错误的哥林多教会来训示，来劝勉。你看我们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是圣洁的。你若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心情很愤怒、很沉重、很痛苦。这个教会是他设立的呢，可是却沾染了好多的世界上的罪恶的习俗，甚至于有人跟后母乱伦，然后这教会不当一回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痛骂他们，斥责他们。感谢主，这一骂他们行转了，他们行转了，包括那个跟后母犯奸淫人，在被教会赶出去之后，他也彻底悔改了。所以现在保罗他说，我现在看你们，感谢神，你们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他们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要知道神的旨意，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其实真的很简单。弟兄姐妹来问我，在这个事情上神愿意他怎么做，我说我还真的不能够跟你讲，但是有一些共同的原则，一些基本的原则。记不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说若干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基督徒的运动叫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所以我们就来想想看，如果是主耶稣在我所遇到的这个处境里面，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选择。 你就想想看这个就好，不必一定要跑到这个牧师或者是执事或者是主日学教师圣经教师那边，一定要取得一个具体的解答之后才照着去做，那变成是人的意思了，是不是？其实神愿意我们做什么，我们常常是心知肚明，只是我们不愿意而已。我们总是要去找到一个人说，他跟我讲了，所以我就照着去做。像台湾曾经有一个基督徒，他是个演艺人员，嘿，他这个就被要求，他说在这个电影开拍之前，要跟着剧组人员一起去拜偶像。你知道吗？他竟然跑去问他的教会的牧师，说：“我怎么办？因为我还是一个不太有名气的小演员，我如果不去拜，我可能丢了这份工作，以后在演艺圈就没发展了。可是我如果去拜，那我就对不起神了。弟兄姐妹，这种事情需要去问牧师吗？”我若是他牧师，我可能先把他这个先拿圣经往他头上这样砸下去，你自己知道，你不要来问我，是不是？可是最好笑的事情是他那位牧师竟然跟他说没关系啦，工作要紧，工作要紧，所以你去拿香拜拜的时候心里念主耶稣就好了。唉，这位基督徒演艺人还把这个写成见证发表出来登在报纸上，这个遗害万千，甚至要遗臭万年，是不是？竟然有这样的牧师，竟然有这样的牧师。那一位基督徒演艺人，他其实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之所以去问他的牧师，就是因为他盼望这个牧师给他一个 OK a green light， 所以他可以去做，反正有人帮我背书了，以后这种事情不要来找我哦，我不会帮你背书的。OK， 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上15:22，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撒母耳记上15:22，大家来。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我们把最后两句话再读一次，来。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就照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我就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做完之后再来向神献祭赎罪就没事了。这个是明知故犯，这是明知故犯，弟兄姐妹们啊。然后我们还要借着与神相亲相近，来保持我们在灵魂上的圣洁。我们再次读，我们再一起读这个经文，雅各书4:8，来。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圣经把耶稣跟教会跟基督徒的关系比喻为什么？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就有唱到这个部分，比喻为夫妻的关系，是不是？夫妻彼此之间要亲近，才能够更认识彼此，是不是？也才更能够来体会彼此的心意，不要做让对方不开心的事情啊。所以要彼此亲近，我们要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不要把神高高的供起来，我礼拜天来教会拜一下就好了，千万不要这个样子。这个圣经不是让我们放在书柜里面，或者是这个放在书桌上面来让人家看说，哎呀，这是个基督徒。圣经是要打开的，是不是？所以要读圣经。那我们怎么来亲近神呢？读圣经是很重要的，祷告是很重要的，所以每天都要有一段时间来灵修，每天都要有一段时间的灵修，借着灵修，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来亲近神，来明白他的心意。当我们与神越亲近，我们就越会知道我们不可以得罪神，我们必须要满足神对我们那种圣洁的 要求，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来借着这个根据我们先祖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来让我们保持灵魂的洁净，借着我们保持借着我们的先祖的这个信念。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保罗在这里对他属灵的儿子，他称为真儿子。提摩太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所以保罗他有很敬畏神的祖先，让他从小是走这个，让他从小知道当行的道，所以他到老他也不会偏离。虽然他曾经逼迫过基督徒，可是他后来认识到，他理解到他所逼迫的基督耶稣正是他所侍奉的神，所以他赶快回来，他赶快回转。那你会说，哎，如果我的祖先我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怎么办呢？ If you don't have one, be one。 如果你没有近前的父母亲，他们不是信主的，从你开始，你可以为你的子孙后代来做敬虔的祖先，是不是？给他们留下美好的榜样，让他们将来在讲的时候，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很敬畏神，我的阿公我的阿嬷我的爷爷我的奶奶很敬畏神。我在大陆西北地区啊，当年培训的时候曾经提到了宣教士的例子，提到哈森泰勒戴德生，这个下课之后有一个弟兄带着他的爷爷来跟我团契，他说，牧师，我的爷爷他是戴德生带领信主的。我说怎么会啊？他说其实不是戴德生，是戴德生训练出来的牧师传人，可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戴德生属灵的后代，在中国的西北，在甘肃那个地方，变成是一个属灵的遗产啊，属灵遗产。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你说留给他们万贯家财，可能将来有一天你会跟所罗门王一样，他在传道书当中说，我劳碌一辈子，可是我劳碌所得的却留给那从未劳碌过的人享用，他说这也是虚空，是不是？因为他们其实这样就比较不会珍惜啦，是不是？好，所以国内那个富二代常常就是这样子，这个父母亲很有钱啊，然后他们就能花天酒地挥霍啊，结果一旦父母亲的生意倒了，或者是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了，从云端跌到谷底，马上就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了。留给他们最好的遗产是什么？是我们的敬虔，是我们与神的相亲相近，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一个圣洁的生命，是不是？所以感谢神啊，借着与神相亲相近，也借着我们来为我们的后代来立下一个美好榜样，借着来学习我们先祖那些敬虔先祖的这个榜样。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是保罗他对他属灵儿子的提摩太他再次说的，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你看这两个女子，一个外婆一个妈妈，对于提摩太的属灵的生命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样的一个信心是现在他们的心里，然后现在也在提摩太的心里的。以色列人呐，其实就跟我们华人一样，很注重祖先的传承。 当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谁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就是这位神来向我显现，要我来带领你们出埃及的。所以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很重视祖先的。所以我现在就再次强调，如果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爷爷奶奶、祖辈还不是基督徒，那我们就从我们自己开始，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很严厉的神。我们在新约当中往往很强调他是很慈爱的神，可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他是烈火轻慢不得。新约是很平衡的，他告诉我们不可得罪那位烈火般的神，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出埃及记34:6-7，我们的神来亲自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而且请注意，并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这怎么回事？因为这些做父母亲的，这些做爷爷奶奶，这些做阿公阿嬷的，老爷的，他们没有为子孙来立下好的榜样，甚至于可能给他们做了相反的示范，所以这些子孙后代就有样学样，青出于蓝，这不要叫讲青出于蓝，灰出于黑更胜于黑，是不是？所以神要追讨他们的罪啊！你看这个罪恶的影响多严重。我们必须确认一件事情，圣洁不会传染，罪恶很会传染。罪恶啊，很容易有样学样。罪恶就像病毒一样，就像那个现在流行那非洲猪瘟的病毒一样，沾上就不得了。所以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圣洁的榜样。好，我们看完了说我们要在灵魂上保持洁净，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要在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上也要保持纯净。我们怎么让自己有一个纯净的态度来待人处事？我们首先要从心里敬畏神，打从心里敬畏神。我再次强调，要从心里敬畏神。来教会做礼拜，来参与侍奉，那是一回事，可是我们从心里敬畏神，那是更重要的事情，那个是基础工程，是基础建设，是根基。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7:1，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感谢神，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是一个自我的要求，我们从心里面来开始做起。所以在八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讲第六福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主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是那些内心清洁、灵里纯净、认真滤净生命渣滓的人，那些滤净生命杂质的人，他们尽心追求荣神益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意思有两重。第一重是他们的生命与神更加的亲近，就好像与神同行、与神面对面一样。另外一个是，也是告诉他们，一个灵魂已经得到洁净的人，他的生命是安定在天的，所以他将来一定能够在新天新地里面面对面的来敬拜神。所以清心的人是有福了。所以大卫王怎么说的？谁登耶和华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守节心清， 我们手要洁净，这意思是我们的外表，我们的作为要洁净，可是心里也要怎么样清洁，要清纯，要从心里来做起，还要有怎么样正确的动机，要有正确的动机。保罗他讲这句话我非常喜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来，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常常自己勉励，这也是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的太客气了。他讲的是我总是自我勉励，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我们要有一个 right motive， 这样的一个 right motive 是能够来亲近神的心的，所以我能够走在正确的道上来实践神对我的生命所定的计划。所以正确的动机很重要，那我这个动机是怎么样，我做什么事情，我对神对人要问心无愧，要坦然无惧，要良心上没有亏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看我们这个正确的动机应该是什么。我就跟大家讲两个，一个是对于基督救恩的纪念，对于基督救恩的这个纪念啊。
等一下，这一段怎么没有弄到？抱歉，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我可能不小心把中间的一段那个给删掉了啊。好，我再跟在这边就念给大家听啊。首先要来纪念基督的救恩，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保罗那个时候在监狱里面，所以以弗所书是监狱书信的其中一本。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来纪念主耶稣救恩，我们已经被他拯救，我们蒙了他的救赎，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他的救赎的恩典来相称。好，这叫纪念基督的救恩。另外一个是我们受到了基督大爱的激励，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他讲那句话我好喜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把这句话讲一次好吗？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爱激励我们，因为他是一人替众人死，那现在我们这些为活着人就不再为自己活，乃要为那位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所以我们想到了基督他给我们的拯救，想到了基督他给我们的那一个大爱，我们就要以这两个来作为我们正确的动机。那我们也要洁净的眼光，要有洁净的眼光啊。再洁净的人，这个很重要，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限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看我们基督耶稣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他看到了这世界上面当然是充满罪恶，可是他看到这个世界上面还有那么多的嗷嗷待哺的灵魂，他看到是他们的生命有那个可能来被他洁净，来被他拯救，来为他所用，是不是？他看到的是这些的可能性。所以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就是来看到的，就是看见灵魂的沦丧而不放弃，看到灵魂的沦丧而不放弃，灵魂的沦丧啊。看有一个犹太的青年权贵，他又有钱又有势，可能是那种世袭制的官员，又很年轻，他来跟主耶稣寻求永生之道。他说，我该做的都做了，这个律法上面所讲的我都做了。那主耶稣对他回应是什么？主耶稣看着他，请注意马可福音形容的很有意思，耶稣看着他，然后来就爱他，就 就爱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看耶稣是看见这个犹太青年权贵，他也许做了很多表面上的好事，可是他生命的依靠和指望不在天上，而在这个地上。所以他说，所以主耶稣对他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因为你所依靠的是这个今世的纸财，而不是从我而来的那个恩典。所以主耶稣愿意来拯救这个年轻的灵魂，他愿意，他看见的是这个灵魂需要拯救，而且他不放弃，还有看见他人的蒙福呢，而不会嫉妒，看见他人的蒙福而不嫉妒。我在这个读初中的时候呢，学校常常办比赛，什么演讲比赛啊，什么那个书法比赛、作文比赛，很那个，然后我就常常被老师派出去当我们班的代表，就常常得奖啊。所以每一次星期开周会的时候，开朝会的时候，我几乎都会被叫上去，然后乐队就会演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颁奖乐啊，不知道我们周永祥弟兄，你还记不记得有这个音乐？有吗？后来我就发现了，当乐队开始奏起那音乐的时候，我们班上一些同学就说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这好像有一点就是说酸葡萄心理了啊，你得奖说话没什么了不起啊。可是基督徒不应该这个样子，基督徒看见别人蒙福，他有而我没有，我们不要嫉妒。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之后，门徒四散之后，不是就躲藏起来，他们反而是到所到之地都传福音，感谢主，真的感谢主。那其中有一群基督徒来到了安提阿，到安提阿之后，他们不只是向犹太人自己传福音，也向那些讲希腊话的外邦人传福音，这是福音的一个要件，就教会就有一个爆炸性的成长。耶路撒冷教会听说这个事情啊，他们想要搞清楚怎么回事，所以就派巴拿巴前去看看到底怎么样。巴拿巴来了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没有说你们做这些事情没有经过我同意啊，没有，他欢喜，然后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大家要继续的努力，而且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勉励，是不是？他没有眼红哎，他是感谢神，然后呢，要看见何场的需要而不推脱，要看见何场的需要而不推脱。我们很容易睁眼不见，非常容易睁眼不见，假装没看见，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就对他门徒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只是你们过去偏偏不看，看一下然后就马上眼睛就转开，当作没看见。所以要看见何场的需要而不推脱。所以我好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多多参加一些宣教的旅行啊，就算一两个礼拜都好，去让我们的眼睛睁开，看见何场的需要。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正在联系看看台湾那边在云林跟基隆有没有什么安排，他们怎么安排可以让我们在今年7月派遣一支短宣队去。我尤其要鼓励青少年去，但是那边的教会，尤其是我们支持的 Elaine 跟那个 Albert， 他们说你们能不能也来一些成人呢、啊？
不要只有青少年。我说 OK， 我到时候我来跟我们的这个同工们商量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我过去参加一个在英国啊的一个营会，顺便讲到，我就发现他们每年十二月都会招募征召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徒去那边帮忙，因为他们为在这个英国的，就是整个英国包括英格兰、威尔斯、哈、Scotland 这些地方的华人的学生啊，在啊这个十二月底的时候举办福音的家庭营，或者是这个有家庭营，还有福音营。家庭通常是给信主的人，然后全家参加，福音通常是给那些大学生或研究生，啊，他们很需要有人去那边帮忙，所以也许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是在英国的华侨布道会，啊，他们所办的这个营会，啊，正去那边看看何场的需要。不过我们今年五月，我们的教会要到普门去帮助那边的恩光教会，还有普门华人教会。要去那边办布道会，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大家一起去扶持、去协助当地我们的同胞。好，好，要看见何场需要而不推脱之后，我们要以这个真爱来实践，要以真爱来实践我们对于圣洁的这样一个追求。使徒保罗他讲，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愧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来追求这个圣洁，要来追求无愧的良心，那我们就要用真爱来实践。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6章14节啊，保罗他讲，他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我们今天早上有几个弟兄早早就来了，在外面铲雪，你知道吗？这是爱心，他们爱主爱人这样的一个心，凭着爱心而做，是不是？我们上一次下雪的时候也是有弟兄刚好公司不上班，他那天就来铲我们的人行道，没有人叫他，他就自己愿意来。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爱心，凡事都要凭爱心而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不只是爱心，用爱心来帮助别人，来建立别人啊。有些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我们中间可能有人会犯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我告诉大家，圣贤照样有过，是不是啊？圣贤照样有过。现在就有人在做一个这个研究，孔老夫子至圣先师，其实他也犯过不少错误。这不是说要把他从那个坛上拉下来，说以后你不是至圣先师了，只是要告诉人，其实就算是圣人都会有过，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早就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对那些犯错犯过的人，我们不要穷追猛打，一路砍杀。当他知道错了，我们适可而止，因为我们的责任是要挽回他，是不是？而且我之前跟大家谈过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当我们要来挽回那些犯错的弟兄，说自己要小心，免得我们也被过犯所胜，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面对那些犯错的弟兄的时候，也要来流露出那个格外的爱心啊。保罗他说，我是格外的爱你们。之后我们还要来追求的是那个清洁的智慧，我们求神给我们那个从天上来的智慧，来做决定，来做思考，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不是凭着我们的喜好，而是我们主耶稣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清洁的智慧。好，所以保罗他说，你们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最后我用两节经文来跟大家结束今天的信息，邀请大家一同来读好吗？约翰一书3章2到3节，来，
亲爱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还有我们还要千万记得另外一段经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爱我们，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拯救我们离开偶像归向真神。现在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面，在这邪恶世界里面，活出你的光明，活出你的圣洁，活出你的诚实，活出你的良善，让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至少能够像一个蜡烛一样被点亮，被你所点亮，被基督的爱所点亮，来照亮周遭的人。求你让我们就有这么一个光明圣洁的生命。所以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求主祝福。